刚才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他们特别提到我们有一个祭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弟兄姊妹，这边特别把旧约的一些背景给我们 写在这个地方，他特别提到我们有一个祭坛。在旧约，祭坛是祭司献祭的地方，通常人要向神献祭，他把牛和羊放在祭坛上献给神。他说我们也有一个祭坛，那这个祭物呢是帐幕中供职人不可同吃的。在旧约有很多的献祭的方式，有些是平安祭，平安祭呢祭司可以吃平安祭的祭物，但是有一种祭物呢不能吃的，就是赎罪祭。这个赎罪祭呢，它的血要带到圣所里面去，大祭司每年一次要进入至圣所，带着这个血呢为自己跟百姓赎罪。但是这个牲畜的身子要烧在营外烧掉。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个背景。然后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个祭坛跟我们也非常有关系。这个祭坛在新约就是指着十字架说的。所以到了十二节他就告诉我们。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所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各个他山上所献祭的。所以 整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旧约他有一个祭坛，在上面呢他是献赎罪祭，血带到圣所里面去，牲畜在营外烧掉。说到我们的主耶稣在新约时代，他就是那一个祭物，神的羔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并死，他的血呢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但是呢他在城门外为我们受苦。所以到了十三节他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态度是什么。他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这段圣经用今天的话来讲，讲到我们的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使我们成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个十字架，它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但这一个祭坛，这个十字架呢，不仅如此，我们还有一个态度，就是他十三节所讲的，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换句话说，我们不仅有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自己呢也应当学习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这就十三节所告诉我们。换句话说呢，一方面你看见十字架，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要把自己当作活祭来献给神。所以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个祭坛，这个祭坛呢就是十字架所代表的。就这客观的真理来说，我们的主已经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受死定罪了，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我们得以称义成圣。但另外一方面呢，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责任了，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是要出到营外。什么是营呢？营就说到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一个宗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好像来到一个宗教的里面，我们不是仅仅是照着一些组织规条来做，而是我们应当与主有活泼的交通，而且呢愿意把自己献上，一生来为他而活。所以这是我们的祭坛，这是我们的十字架，好让我们能够彰显基督，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再说，我们有一个祭坛，这个祭坛在旧约来讲是祭坛，在新约来讲呢就是指着十字架说的。祭坛说出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祭坛上面你在那里献祭，你在那里敬拜，你在那里交通，所以祭坛是说出了我们与神的关系，说出了我们向神的奉献，我们向神的敬拜，我们向神的交通。祭坛说出了我们在神面前属灵的生活。所以我们再说，我们不只应当客观的认识主的十字架，更应当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十字架或者祭坛对我们属灵的生命非常的重要。我们晓得在旧约的时候，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都可以说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亚伯拉罕很奇妙，如果你读他的历史的话，你发觉亚伯拉罕的一生有四座祭坛，每一座祭坛都代表了他与神的关系。所以一方面你看见了，我们都有一个祭坛，就是十字架。但另外一方面呢，你在走这条信心的道路的时候呢，你发觉呢有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呢正好就是亚伯拉罕所设立的四座祭坛所代表的。所以这四座祭坛说出了他与神的关系，他在神面前的属灵的生活。我们走这个信心的道路，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他的身上来学习属灵的功课。我们要借着亚伯拉罕的一生，他的四座祭坛，来学习我们该学的属灵的功课。亚伯拉罕的历史，你从创世纪的十一章开始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好不好，我们来翻开旧约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的第十一章。如果你手上没有圣经，没有关系，你听我交通就可以。《创世纪》第十一章，从27节到32节。《创世纪》十一章27节到32节。好，这边有一段话。这段话讲什么呢？就讲到亚伯拉罕他的父亲塔拉带着亚伯拉罕，当时还称作亚伯兰啊，跟他的妻子撒莱，就是后来的撒拉啊，跟他的孙子啊，这个孙子呢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是塔拉的另外一个儿子的孩子啊，就是带着他罗德，他们就离开了他们所住的地方加勒底的乌尔，就往迦南地去，就走到半路了就停下来了，就到了哈兰停下来了，一直到塔拉死在哈兰。这是圣经一开始讲到亚伯拉罕他的历史。所以在这段历史里面，你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亚伯拉罕原来是住在 加勒底的吾尔。后来呢，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他父亲就带着他们呢来到了哈兰，结果呢就死在哈兰，他父亲死在哈兰。那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们会从加勒底的吾尔离开呢？因为加勒底的吾尔在当时可以说当时的文明一个非常文明的一个城市。他们往迦南地区，迦南地反而是相当落后偏僻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因为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第七章，我就告诉我们，原来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而且如果你读约书亚记24章，你就知道原来当时呢他拉这个家庭，他们在巴勒底的吾尔，他们不但拜偶像，而且他们制造偶像来卖，所以他们这是一个拜偶像的家庭。可是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虽然他不认识神，他里面有一个寻求真理的心，所以神呢就愿意向他启示。神不但启示他，神也呼召他，所以神呼召他呢要离开本地跟亲族就亲戚，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所以你发现每一次神的显现都带进呼召，然后要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神没有说要带他去哪里，所以很多时候神的启示都是一步一步的，他启示多少我们顺服多少，他就会继续的来启示我们。那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如果听从神的话，他不但要离开加勒底的吾尔，他也应该离开他的亲戚，他的父亲，他的侄儿罗德。但是当时亚伯拉罕的信心还没有这么坚强，对神的认识也没有那么多。结果呢，他出来的时候呢，是他父亲带着他出来的。他是一个有启示的人，但是他父亲没有启示。可是现在呢，他父亲带着他出来。一个没有启示的人要带领一个启示的人出来呢，路都走不远，所以走到半途呢，到了哈兰呢就停下来了，就没有继续往前了。但是神在那里等他，一直等到有一天呢他的父亲死掉了。所以接下来神就第二次的呼召他。那第二次的呼召呢，就在创世纪的12章第1节到第5节了。这节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这节就说得更清楚了，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不仅呼召他，而且呢还给他应许，所以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二次神对他的呼召，第一次的呼召叫他脱离本地亲族，结果他走了一半就停了。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动了善功，他一定要成全这功，所以他继续的呼召。这一次不但有呼召，而且还有应许。你们发觉第一次只有呼召但没有应许，第二次呢有了呼召还加上应许，为的是什么呢？要鼓励他，要带领他继续往前。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神的显现都有带进呼召。神有的时候因着我们软弱的缘故，他不但呼召，他还会应许来鼓励我们往前。每一次的呼召一方面都是脱离， 另外一方面要进入，所以你看见他的呼召是什么样，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都有脱离，但也有进入，要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他原来亚伯拉罕原来是在一个偶像的地方，神要他脱离这个地方，换句话说，神要他脱离的乃是一个羞耻的地方，偶像是一个羞耻的地方。神的呼召总是要呼召我们脱离羞耻的地方，脱离罪恶的地方，脱离属地的地方，脱离死亡，呼召我们进入荣耀，进入圣洁，进入属天的，进入生命的。所以你看见神一次两次的呼召他脱离，好进入，结果他后来就进入了迦南地。但这一次呢，他仍然带着他的侄儿罗德跟他们一起走，所以神一次一次在他身上做工，但他还是没有放掉罗德。神说你应该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但他还是带着罗德。当然就在人的天然观念里面来讲呢，他必须要带罗德，因为他的年纪也不小了，他那时候已经75岁了，没有孩子，而罗德呢没有父亲，所以彼此需要，彼此可以扶持。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离开了哈兰，就带着所有的人口呢就进入了迦南地，就到了迦南地。好，到了创世纪12章的第6节，就给我们看见呢，亚伯兰就经过了那个地方，到了什么地方呢？到了示剑这个地方，来到了迦南地的示剑，摩利橡树那个地方，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所以现在他终于带着罗德到了迦南地，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示剑，而且来到示剑的摩利橡树那个地方，然后耶和华就向亚伯兰又显现了，所以这是第2次的显现。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这是亚伯拉罕所筑的第一座坛。那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筑坛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地方是称为这里所说的示剑。示剑是代表什么意思？那曼利的橡树，这个曼利又代表什么意思？这跟他筑坛很有关系。什么叫示剑呢？示剑原文的意思就是肩膀的意思，肩膀。肩膀是最容易挑重担的地方，最有力量的地方。那什么是曼利呢？曼利原文的意思就是教师、老师，他能够教导你的。所以他现在来到这个曼利的橡树那里，所以他可以在这个地方他就安息了。当他相信而且顺服神的呼召的时候，他离开了本地，来到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他经历到了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能力，因为神成为他的肩膀，他所有的重担他可以交给神，所以他经历到了神的能力，而且呢，他也得着了神的教导，神向他启示，神引导他。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的降服于神对我们的呼召，相信而且顺服的话呢，我们就经历到神做我们的能力，而且我们也接受到神给我们的引导。但是不仅如此，因为你如果继续读下去的话，特别你读到生命记跟约书亚记的时候，你就发现呢，后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快要进迦南，但是摩西不能进迦南，所以摩西特别对以色列人说，将来你们到了一个地方， 你进了迦南地以后，你到了一个地方，正好这个地方呢会在两座山的中间，其中有一座山呢叫做什么呢？以巴路山。另外一座山呢叫基利新山，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那时候呢，他们所有的支派，十二个支派呢，有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新山上，六个支派呢要站在以巴路山上。然后站在基利新山上的呢，他们要宣告神的祝福。站在以巴路山的呢，这六个支派呢宣告神的咒诅。换句话说，如果你听从了神的命令，听从神的话，神的祝福就要临到你。但你违反了神的命令，违反了神的话呢，神的咒诅就要临到你。所以这是旧约发生的情形。后来果然，如果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果然他们后来真的来到了这个地方，他们就有六个支派在以巴路山，六个支派在基利新山，宣告神的祝福跟咒诅。那这两座山的中间就是世界，所以世界不仅仅讲到我们经历到神的能力，世界也讲到我们的肩膀必须伏在神的话、神的引导的底下。换句话说，他愿意降服在神的命令之下，接受神给他的引导，所以他来到了这个地方呢，就说出了他的经历。所以现在亚伯拉罕呢，来到了这个事件摩利的橡树那里，就说出了一件事情，他愿意把自己摆在神旨意的下面，愿意遵守并且顺服神的话语，所以他就得到了安息。这是在橡树里面。可是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呢，有迦南人的呢，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迦南是说出了我们属天的仇敌。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按照神的命令，愿意顺服神的话语，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被带到了世间，带到了摩利橡树这个地方。你要准备承受这个产业，但你仍然发觉有属天的仇敌在旁边，这里有属灵的征战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就向他神显现的神筑了一座坛。所以这是第一座坛，这第一座坛就说出了信心的坛。所以亚伯拉罕第一段属灵的经历呢，还是建筑在这个坛上面。他向着神不但相信而且顺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有神向我们的显现和启示，但有些人虽然有神的显现、神的启示并神的呼召，但他没有顺服，他仍然留在加勒底的窝，换句话仍然留在宗教和士气的底下，他没有继续往前。那有的人呢，有神的呼召，但是呢他只跟随了一半，只来到了哈兰。但什么时候我们愿意相信而且顺服，我们来到了世间，我们愿意把自己的肩膀，把我们自己摆在神的管制底下，愿意按着他的话语、按着他的引导而活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建造我们第一座坛。这就是信心的坛，这是亚伯拉罕他的一生经历里面的第一座坛所代表的。这也是我们有没有相信而且顺服，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在无形中就好像建筑了这座坛。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有一个寻求真理的心，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显现跟启示并呼召是非常的重要。保罗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他，神为什么要启示给保罗，因为启示给其他的法利赛人呢？因为虽然保罗当时不认识神，他逼迫神的教会，但是保罗的内心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神渴慕， 我们如果真的愿意来学习来认识神，神必定向我们显现，必定向我们启示，必定向我们呼召。而如果我们愿意顺服在他的呼召底下，按着他的话语，按着他的命令跟随他往前呢，我们就被带到了世界，带到了魔力橡树的底下，我们就开始了第一座信心的坛。但接下来你如果继续读的话，读了第八节，你就发觉他开始筑第二座坛了。第二座坛，他是说他从那里就从世界呢，他又迁到什么地方呢？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所以他还没有迁到伯特利哦，他来到了伯特利东边的山，在那里支搭帐篷。为什么他要在这里支搭帐篷呢？什么叫支搭帐篷？帐篷说出了我们是过着一个客旅的生活。第一座坛是他脱离了原来的地方，脱离了世界，甚至脱离了宗教的世界。所以他现在呢，与世界过着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在地上过着一个客旅的生活，所以他开始支搭帐篷。但这个帐篷呢，它是介于两座，在伯特利跟埃城的中间，他在这个地方呢筑了一座坛，而且他求告耶和华的。所以你看见他的第二座坛被设立起来，这个坛正好在两座城市的中间，一个是伯特利，一个是埃。什么是埃呢？埃城的意思在原文就是一堆是一堆废墟没有任何价值的。那什么是伯特利呢？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家。所以他现在来到一个地方，一面他是向着神的家，一面呢他背后背对的是什么呢？是一堆废墟。那什么是废墟所代表的？你知道所有出于我们天然的，出于我们旧造的，都是废墟。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要进入神的家，活出在神家里面的生活呢，我们的旧造，我们的肉体必须要被抛到后面。你知道到你如果读约书亚记，当他们打赢了耶利哥城之后，这耶利哥城是很不容易打的，之后他们就来到要面对一个小城叫埃城，就是这里的埃，但他们居然被打败了。很难打的城市他们很容易打胜，结果反而碰到了埃城，他们失败了。所以这个埃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他们在埃城会失败呢？因为神曾经命令他们，你们虽然打赢了这个耶利哥城，但城里的东西你们不能够收为己有。结果有一个人违反了命令，就是亚干。他拿了什么东西呢？拿了一件四拉的衣服。四拉地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巴比伦，就是亚伯拉罕离开的地方。他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件他们从前的衣服，而且呢他又偷偷的藏了什么呢？250色克的银子跟50色克的金子。就因为这个人拿下了这些东西之后，结果他们在仇敌的面前站立不住。所以你看见这个埃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亚伯拉罕在建第二座坛的时候呢，他是建在神的家，就是伯特利跟埃城的中间。所以这座坛呢被称为分别的坛。你不但有信心要顺服，而且你要过着一个分别的生活。要跟什么地方分别呢？要跟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旧造。因为亚干所偷的东西，不管是衣服也好，银子也好，金子也好，是为了建造自己的家，因为他留在他家里面。所以所有出于旧造的，所以为自己而活的， 都是废墟。只有当这些被除去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进入神的家的时机。弟兄姊妹，这个话很容易，但是你知道我们真正过这样教会的生活，神的家的生活的时候，你发觉不容易。因为在神的家里面充满了我们个人的肉体，我们个人的旧照。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心愿要建造第二座坛，这个分别的坛的时候，你发觉你根本就做不来。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接下来做了一件事。他做了什么事呢？当他建筑了坛以后，他说做了什么事呢？他上面说他就求告耶和华的名。为什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什么时候我们会求告耶和华的名？就当我们承认我们不行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做这些事情，你就不会去求告。当你发觉你真的不行的时候呢，你就只有求告，求主来做工。所以现在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现在神要做事了。神怎么做事呢？因为当他在那里求告的时候，接下来神就做事了。神做什么事呢？你看接下来，如果你读第九节，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区。好，现在亚伯兰在这个地方本来很好啊，但是你看这个地位站不久的。接着呢，他就来到什么？来到南地。那什么叫南地？南地就是迦南地的南边，但是呢，又还没有到埃及。我们知道埃及是代表世界说的，所以现在亚伯兰呢，离开了他原来的地位，现在开始往南走了，还没有下埃及，但是呢，这已经是堕落的开始。所以接下来就发生了饥荒。所以你看见啊，当这是神允许的，因为神要做工，所以接下来就碰见了饥荒，这个饥荒甚大，就亚伯兰呢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他碰到了难处，他第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办法。所以你看我们的天然，我们的旧造有一个特点，我们很会自己想办法，我们不懂得真正的求告神。在前面他的确求告神，但是问题来了以后呢，你看自己的办法就来了。这是我们的旧造，这是我们的肉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你看我们一方面祷告主，一方面我们头脑想得很快，在那计算我该怎么来做下一步的动作。所以呢，这是我们堕落的开始。所以你看马上呢他就自己想办法了，结果呢就下了埃及。接下来他下了埃及他就害怕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妻子很漂亮，他想呢人家一定会为了他的妻子呢杀他。所以第二个接下来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开始保护自己，就说谎了。所以我们的旧造啊，我们的肉体很会保护自己，甚至保护到一个地步我们会牺牲别人。所以他就跟他妻子讲，就说他们看见你，就说这是他的妻子，就要杀我，但把你存活。所以求你呢说呢，你不要说是我的太太，你是我的妹妹，我们叫因你的，我叫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要因你存活。接着你发觉这是什么？这就是肉体，这就是我们的己，我们的旧造。我们不但自己想办法，而且呢我们还能保护自己，甚至呢连最亲的人都可以牺牲掉。结果果然这个他的太太，这个妇人呢就被带到法老的宫里面去了。那法老就因着他呢给了亚伯兰好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所以你看见了，他来到了埃及，他得到了好多的财物。但是我们知道从埃及来的财物呢从来没有是真正的益处的。所以从世界得到的东西 没有真正属灵的益处，反而会带给我们困扰。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就发觉这仆婢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夏甲，后来就生出了以实玛利。所以你看见当我们开始一步一步的离开我们该有的地位的时候呢，你看就发生了这些事情。但是还好神干预了这件事情，所以最后他被法老责备，然后就带着呢妻子和所有的都回来了。所以这是很羞耻的事情，因为被世界上的人责备。所以你看见神允许这件事情，好让他真正的能够进入什么呢？进入那个分别的坛的实际。好，现在我们如果读十三章，你就发现啊，现在他带着他的妻子罗德，还有所有的呢，就回到哪里呢？就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就是伯特利和埃的地方，就是他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现在真正知道自己不行了。好，接下来你就看见发生一件事情，现在他跟他的侄儿罗德下了埃及一趟呢，都得到了好多好处，现在他们的牛羊都很多了。那牛羊多以后呢，两边的牧人就争吵起来，两个主人没有吵，但是两个牧人吵，就罗德的牧人跟亚伯兰牧人就吵起来了。结果呢，他们就说现在我们的牛羊那么多，我们没有办法再同居了，他们不能再住在一起了。所以你看见本来他们可以住在一起的，现在一经过埃及的祝福以后，现在不能住在一起。所以从世界来的祝福常常是我们不能够合一的。现在争吵是很没有见证的事情，对不对？你看神的儿女彼此在争吵，你想想看有没有见证？没有见证。那圣经上怎么讲呢？你看如果你读第十三章的第十节，第十三章的第七节，他特别讲到，当他们在相争的时候，特别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他们在相争的时候，谁在那里呢？他们的仇敌在那里看。迦南人、比利洗人都在。”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弟兄跟弟兄相争的时候，不在看仇敌在看，可是亚伯兰呢学到了功课。亚伯兰学到了功课，亚伯兰怎么讲呢？第八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原文就说我们是弟兄。你知道是亚伯拉罕带罗德出来的，他是带头的人。如果要选的话呢，应该他选，对不对？就他辈分来讲，他是叔叔，那个是侄儿，要选叔叔先选，对不对？但是亚伯兰学到了功课，他在失败中学习了，他知道什么叫做把废墟、把旧照丢到后面。所以他说我们是弟兄，他没有说我是你长辈。换句话说，他把他该有的权利都放下了，这就是把旧照丢到后面，把肉体丢到后面。他说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弟兄。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所以他把自己的权力放下，让罗德来选。亚伯拉罕下埃及失败了，亚伯拉罕学到了功课，但是罗德没有学到。而且罗德呢，因为看见他的叔叔失败了，他反而看不起他了，所以他现在理所当然他就选了。所以他看举目看见什么？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 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先呢，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你看多好。但是呢，他接下来讲了一句话，也像埃及地。换句话说，这什么意思呢？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埃及没有离开他，你懂我意思吗？埃及还留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看到一个地方好像埃及，所以他就去了。但他们当他往那边移的时候呢，他们就分开来了。结果当罗德离别了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话了。到了这个时候呢，亚伯兰真的怎么样呢？离开了什么呢？本地本族父家了。结果神呢就对亚伯兰说，你在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你看亚伯拉罕让罗德先选，罗德选了那一块地，然后呢，现在神对亚伯兰说话了，你前后左右观看，你所看见的都是你的，所以包括罗德那一块地也是他。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一个功课哦，什么时候你真的是放下自己的时候，万物就是你的，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对不对？你放下的时候，你就得着万有；你抓到了的时候呢，你什么都没有。所以他现在学到了什么叫做分别的谈，就第二座谈。但接下来呢，他就开始要建造第三座坛，这就是第十三章第十八节所讲的。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哪里呢？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现在这开始要筑第三座坛。这个坛呢是在希伯伦，我们知道希伯伦的意思啊，就是交通的意思，就是联合的意思，就是友谊啊，就是神的朋友。所以现在来到第三座坛，就说出了什么呢？交通。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经过了分别的坛之后，接下来的属灵的经历是什么呢？我们不但与神有更密切的关系，我们也能够跟弟兄姊妹进入真实的交通里面。所以如果我们的旧造，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天然没有对付，你会发觉呢，弟兄跟弟兄之间的交通没有办法那么亲密。所以他现在真正进入了这个交通的里面，他不仅仅来到了希伯伦，他也来到了什么呢？来到了曼利。曼利的意思就是丰满的生命，蛮有能力，丰满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进入到了这个交通里面，我们不但与神有交通，我们也弟兄姊妹交通，就得到供应，我们生命就越过得越丰满。就像主耶稣讲的，你们不仅要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当我们真的进入这个与神与弟兄姊妹真实的交通，属灵生命丰富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在这个橡树下面居住。换句话说，我们就进入了更深的安息。当你进入安息的时候，你知道你带下什么吗？有一句话告诉我们，就是说什么得利乃在乎平静安稳。所以你真正进入了安息的时候呢，就产生了极大的属灵的力量。因为接下来你读十四章，你就发觉呢，有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非常的厉害，在当时呢可以说是一个世界大战。 一从远方的地方啊，就四王跟五王的征战。换句话说呢，这些王啊，从很远的地方，跨过几百英里啊，在当时的交通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跨过几百的英里到这个地方啊，要跟这边的王，就是像这个迦南地的王来征战。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迦南地的王呢，本来臣服于那些王的啊，他们顺服他，要向他们进贡的，向他们造反。所以呢，这时候呢，远方的这些军队呢，这些王就联合起来，啊，来到这个地方呢来打仗，就这里有一个征战。你看这个征战是在亚伯拉罕建了他第三座坛之后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一次的征战是很可怕的征战，因为四个王联合起来跟五个王的联军呢打仗。打仗的结果呢，罗德住在索多玛，连罗德都被掳去了，而且掳到什么地方？很远的地方，靠近大马色，那时候在以色整个迦南地的北方啊，大马色旁边的那个河坝。这个时候，有人就跑来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侄儿罗德被掳了。”你知道亚伯拉罕哦，没有一点幸灾乐祸。是我们的话，可能我们很高兴，啊，你看吧，不听话，现在神管教你了。但是你看亚伯拉罕一句话都没讲，马上带着自己的318个人，啊，就去追这些联军。怎么可能318个人打得过人家吗？你看联军五王都打不过这个四王了，你带个318人怎么可能？但是亚伯拉罕二话不说，带着这些人，自己的这些人呢，就一直追到河坝，把人家打败了，而且呢，还把罗德给带回来。他怎么样有这样属灵的能力呢？就是因为他有了第三座坛，他知道怎么来亲近主，怎么与弟兄姊妹交通，合一带进了何等大的属灵能力。而这个时候，我们晓得。这时候是正好是他最危险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打胜仗的时候啊，常常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今天如果你碰到难处，你还会很谨慎的，好好再准备一些。但你现在打胜仗呢，是最容易放松的时候。果然，仇敌用另外一个脸孔出现了，这时候索多玛王来了，你知道索多玛是代表罪恶的世界。所以这个时候索多玛来了呢，他怎么样呢？他在王谷那边迎接亚伯拉罕，好像铺上了红地毯来迎接他一样，在王谷尊他为王，王谷来，他说啊，人给我就好，所有的财物你拿去。所以这是很大的试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仇敌啊，要么就是很凶狠让你害怕，但是有可能他变成另外一副嘴脸，就是什么呢？装成光明的天使，仁义的差役，所以这仇敌的面目。所以亚伯拉罕这个时候碰到了这个试探，但还好，那时候什么呢？我们看见麦基洗德来迎接他，麦基洗德是神的祭司，至高神的祭司。他给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拉罕。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所以麦基洗德马上提醒亚伯拉罕：“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不是你自己。”提醒他，还是一切都出于神，荣耀应当归给他。所以亚伯兰因着麦基洗德的话呢，他就对索罗马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是你说我是亚伯兰。”所以亚伯兰在这个时候就学会了，绝对不从仇敌那里、从世界那里、从罪恶那里拿一点点的好处。 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第三座坛。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属灵的力量来自于神与弟兄姊妹不间断的交通，放下自己，让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我们主自己就是这个样子，他把自己的生命权力都放下，都倒空，他成为人，甚至成为奴仆，一个奴仆一点权力都没有，他把自己放下，结果呢，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可是神把他升为至高，有一天万妻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承认。所以他学会了，当我们真的是把自己放下的时候，我们不但有分别的生活，我们也进入了交通的生活。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四座坛，那在创世纪22章，在这中间我们晓得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然后最后在他在差不多100岁的时候他就生了以撒，那这时候呢，以撒慢慢长大，也断了卵，然后也把以实玛利给赶出去了。之后，现在神要试炼亚伯拉罕了，所以第22章就说到神现在要试炼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22章第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现在神不但指示他从迦勒底的乌尔来到了迦南，现在神还要指示他怎么样上摩利亚山去。所以现在神试验他，要把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以撒现在带到摩利亚山上去献为燔祭。摩利亚山，摩利亚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神预备，神看顾，所以后来神的确预备，神看顾。那摩利亚山就是后来怎么样呢？建造圣殿的地方。好，现在呢神说要把你的儿子带去好献为燔祭。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神从来没有用人来做燔祭的，所以这件事情事实上是跟神的性情是相反的，只有那些拜偶像的才要献为燔祭。但是亚伯拉罕认识神，所以你看见他没有跟属血气的商量，他第二天清早就起来带着驴两个仆人和儿子就走了，所以他没有跟属血气的商量，他绝对不敢跟撒拉商量的，跟撒拉商量就不行了，撒拉一定不放以撒的，所以他第二天一早没有什么商量带着就上路了，而且走了3天，走3天不容易为什么？你走着走着就后悔了，可能走1-2天把儿子就带回去了，对不对？所以经过3天不容易，因为3天是代表从死而复活的意思，我们的主就是3天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要经过死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带着这些仆人的孩子就去了，然后就把仆人跟驴放在山下就自己带着以撒就去了，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的身上，拿到火跟刀就去了。那以撒很单纯呢，以撒就问他爸爸一句话，他说，你看火跟都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是哪个羊羔，他就问他爸爸。那亚伯拉罕怎么说呢？我儿，神必自己预备。所以二人同行， 好，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就把在那里筑坛。所以你看，这是第四座坛，就在这里筑坛，把他儿子捆绑起来，要拿刀来杀了。你知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知道，亚伯拉罕要杀他儿子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知道，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他知道，就算他杀了，神也要让他儿子复活，但神阻挡了这件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知道，神预备了一个羊羔，这个羊羔就是我们的主所代表的，他是神的羔羊，要预备的。所以这个时候，神就赐福给他，要大福给他。所以弟兄姊妹，这第四座坛说到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向着神完全的爱，没有任何的保留，最爱的儿子也献上。所以神怎么说呢？你既没有为我留下一点点不给我，我就吃大福给你。我知道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你看见哦，以撒是神的赏赐，亚伯拉罕本来生不出儿子的，现以撒呢是神所赐的，但是现在神要收回来。为什么神要收回来呢？好显明亚伯拉罕到底你是爱神的自己，还是爱神的祝福、神的赏赐。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爱神的祝福、神的赏赐过于爱神的自己。但是亚伯拉罕在这里把以撒献上，换句话说，他表明一件事情，他没有为自己留下任何不给神的，他没有爱神的赏赐、神的祝福过于神的自己，他让神得到该有的一切。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敬畏，这就是真实的敬拜。只有这样的完全的爱，圣殿才能够建成。因为后来的圣殿就是建筑在摩利亚山上。所以你看见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直往前的，从信心顺服，来到了分别，来到了交通，来到了完全的爱，起初的爱。所以后来到了希伯来书十一章，怎么讲呢？他亚伯拉罕就能够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只有这样完全的奉献呢，他就成了耶路撒冷的一部分。所以后来呢，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被称为什么呢？羔羊的妻。所以所有那个新造那个新的耶路撒冷呢，是完全从神来的。意思就是说呢，只有当你完全把自己奉献的时候呢，你就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圣殿怎么在地上，建在摩利亚山上？有一天呢，当我们也能够完全把自己奉献的时候呢，新耶路撒冷也正在执着，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就是为什么到后来，你觉得神对所有的以色列的男丁要有个要求，一连三次要带着他们的最好的土产来到耶路撒冷，来到摩利亚山把自己献上。所以每一个以色列的子孙都要走亚伯拉罕这条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也有一座坛，我们一步一步把自己献上，让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够完成，把荣耀归给他。好，我们接下来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恩待怜悯我们，还给我们机会，还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因着你的话愿意把自己完全的献上。主，你恩待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有什么够不上的，主，当我们在这里筑坛的时候，我们也向你呼求你的名，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主，你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进入更深，更把自己毫无保留的奉献，好让新耶路撒冷能够做成，也能够做成在我们的身上。好，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感恩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